感谢今天我们的领诗小组带给我们的诗歌。每次听唱一首天上歌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一种特别的喜悦和一种特别的感受，有时候还会流泪，因为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幅画图，对吧？所以这首歌其实也唱出了我们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生命的活水。我们分享信息前，我们祷告。亲爱的父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爱我们，你也拣选我们，你也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你也带领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您真的是牵拉我们的手，走在地上，走着人生的每一天的时候，也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愿你托住孩子今天的所有的分享，愿您得着您的荣耀。我们谢谢您，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Amen。 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讲到信息是讲的丰富生命之道，我们今年三月份的讲道安排呢是讲的爱的真之道。当你知道耶稣基督的爱之后，是不是就要有行动，对吧？上周陈传道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耶稣基督和犹太的官尼哥底母的关于重生的问题，对吧？尼哥底母他是主动的来寻找了耶稣基督，而我今天和大家要分享的呢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耶稣基督主要去主动的去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一个是犹太的官，一个是一个身份非常卑微的妇人。我们从经文的开始看，我们刚刚我们领诗小组也带领我们读了刚刚这个经文。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要必须去经过撒玛利亚，要得到这个寻找生命的妇人。我们先要看一下一幅地图，就刚刚在经文的意思，我们看一下地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要从撒玛利亚的那个，要经过撒玛利亚，他要从犹太这个耶路撒冷去到加利利。大家可以看到最右边呢有一条红线和中间有一条蓝线，这个蓝线呢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必须要去的一条路，而红线呢是一般的犹太人他们去加利利要走的一条路。为什么犹太人要绕道而行呢？其实犹太跟撒玛利亚他们有一定的历史的渊源在这里。在历史上，撒玛利亚人是不被犹太人所接纳的，因为撒玛利亚人他是以色列的北国他们所留下来的人跟外邦人所通婚所留下来的这种后裔。因为在犹太国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它是分为南国和北国，而犹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是属于北国的这些后裔。我们看看这个中间的撒玛利亚上面有个叙加，可能字比较小，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地方是在这个北国这个中心的地带。因为在主前700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是被亚述人所灭掉之后呢，大部分犹太人就从这个地方迁到了外地，而外族人呢就迁到了这里面。所以呢留下的犹太人跟外族人通婚，就有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历史告诉我们，撒玛利亚人他们是有摩西五经，他们按这部分的旧约去敬拜神。我刚刚说过，犹太人他们不太承认这个撒玛利亚人，因为耶路撒冷回归的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主要是来自南国。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有些规矩是非常严格的，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见过，也知道犹太人一般不会与外邦人通婚，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们一通婚就会造成很多的历史的问题，也会得到很多的惩罚。所以呢在这里一个外族人和犹太人的他们所生下的后裔，犹太人他们就不太承认，所以他们宁愿绕道走红线去到加利利，他们也不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跟一个一般的犹太人是不一样，他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想象一下，在正午一个人走累了，他是不是天气很热，他要经过一个井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一口井是不是这样子，对吧？我们要想象一下，到时候如果你是走路，你累了，你也口渴了，你到了井边你是怎么做？因为这个井边有桶也有绳子，你是不是就马上去打了水自己就喝呢？对不对？这是我们正常人的动作。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没有这样做，他坐在井旁。为什么？他要创造一个机会，他要把这个渴望生命活水的人得着。就和我们，就如我们自己跟陌生人讲话一样，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话题跟别人先打声招呼，我们才会进入下面一步的交流状况，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人的思想，也知道这种状况，所以他要创造一个环境，要将这个生命的活水讲给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听。我们可以看到剧情就是这样开始了。这个时候就中午的12点的时候，一个天气非常的炎热，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从城内出到城外来打水。我们想象一下，在中东这么炎热的地方，一般人会不会赶最热的时候出来打水？应该是不会的，对吧？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我们家里是没有自来水，我们那时候用的水是用水缸的，也就是说我们家里人早上他们都是清早起来去河里或者池塘里挑水回来倒到缸里面，我们才会有一天的用水。井水可能是不一样，因为它比较深，也比较清澈，也比较干净，它没有什么污染。所以这个妇人她就最热的时候中午来打水，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一般人就是说赶得最要么是早晨要么是晚上来打水，因为比较凉快嘛。那么热的时候你出来打水，你挑水来打水是不是很热，你就会流汗或身体会很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妇人这个时候来打水，为什么呢？因为她自己知道她自己的状况，也许她自己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非常的羞愧，她不愿意碰到人，对不对？或许有些人根本就不愿意与她同行，她就一个人出来了，因为他不想见到人，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妇人，一个身份非常卑微的人，很多人都不愿意跟他打交道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不放弃，他要把这个机会给他。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生命的活水。我们看到经文的4章第7节，这个剧情就这样开始。主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妇人就很诧异，就问了，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让水喝呢？我刚刚介绍了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的关系，而且是个犹太的先生找他要水喝，他是感到非常的不可理解。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非常的谦卑，对他说了，请给我水喝。开始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到，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有人肉体软弱的时候，他累了，他也渴了，他也需要水喝，对不对？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要通过一个人类的这个软弱和人类的干渴，要逐渐的引导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之道，也把他自己介绍给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人肉体上都有干渴，我们在世上抓的是什么？食物、金钱、名义、地位，对不对？这是我们一个人正常的理解。食物可以解你的肚腹之饥，是一个人活着的基本的要求。有的人喜欢吃，对不对？有的人想着整天吃什么喝什么，要换着不同的口味。就是我们家现在，我们岳母在我们家的时候经常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风味的食物给我们吃，我们很感恩她在我们的中间。但是我们不是说不吃，对不对？我们要吃，但是我们还要真的是知道一个，这个人的满足是没有限度的，我们吃了今天，我们明天还要想明天吃什么，或者晚上还要吃什么，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人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和状况。但是有的人不在乎吃，有的人在乎的是金钱，觉得钱是万能，没有钱是万万不能，所以呢就削尖脑袋的赚钱，不管是正当和不正当，总之一切都是为了钱。 主耶稣说过，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当我们追求的是钱财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所思所想和与人交往一切都是围绕着钱。而有的人追求的是名义和地位，他觉得有了名义和有了地位之后，金钱就会接着而来。你觉得金钱和地位能满足一个人的心吗？不会的。人有一块钱的时候他要一百块，人到一百块他可能想的是一千块，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心态，以此类推。只是说你得的是小的时候你要得到更大的，就像我们住房子，住了小房子要住大房子，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心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我们中国最近关于这个有一个报道，叫新闻报道，叫赖小民的，我们可能大家都看见这个新闻，对不对？他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他贪污的金额是用亿来计算，现金钞票是什么，用吨来计算。我们想象一下，这有多少钱？一个人一辈子他用得完吗？都用不完的，对不对？所以他的结局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他结局是丢掉了他的性命。马太福音16:26这样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到，人的欲望是很难满足的，只是一个逐渐增加而已。人会永远的不知足，最简单的就是你饿了你还会要找东西吃，你渴了还会要喝水，对不对？我们人最终要解决的是用心灵里面的饥渴和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要追求的。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是那种美好的境况，是那样的，真的是让人得到那种满足。当我刚刚听刚刚的诗歌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这种境况真的是当着诗歌冲动你的心灵的时候，你得到那种满足，不是这个食物，不是这个金钱，不是什么地位能给你的，那是种灵里面的饱足，就像这个诗歌所带动的那种感动一样。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就主耶稣继续的对这个妇人的引导，他是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水，你必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是主耶稣基督刚刚对着这个妇女所说的话。这个水就是生命的水，渴是心灵里面的饥渴。这里主告诉我们，他就是生命的活水。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泉源，要这个泉源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才能有满足的喜乐。我们也要知道神的恩赐，我们要求，因为你看在这里说了，你要求他，主就会给我们。其实我们人的心里面真的是，当你得到满足之后，你的行为你的各方面才会有节制。当我们内心被着世俗的物质充满的时候，我们的所思所想都是世俗的东西，只有内在生命被耶稣充满，我们才能体现生命的一个价值。人生在世就是短短的几十年，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活水，然后要得到它。我们知道什么是生命的活水，就是主耶稣基督之外，我们怎么样能得到生命的活水？我们这里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经文里面的介绍，它是要分四个步骤。我们从这个经文刚开始，这个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这个妇人刚开始她还没有明白，她只是觉得是肉体的这种需要。因为你们看看着刚刚这个经文，我们在经文里面读到主耶稣告诉她，这她就是生命的活水。她的理解，她没有真的理解这个生命的活水的时候，她还在问这个问题。我们的主耶稣怎么对她说？你去叫你丈夫来到这里。这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你现在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我们知道这个妇人她已经有五次婚姻了，她 她还说她没有丈夫，她只是说现在给她同居的那个不是，还没有结婚，可能只是个同居的关系，这说明她对爱情的这种干渴，她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她一直在寻找真的爱情，她找到了吗？男人能给她吗？没有，所以她时常在更换，对不对？这个妇女她这个想或者她的这个思维的时候，其实她是在逃避她的罪。什么是她的罪呀？我们看这个耶稣基督就指明了这个妇人的罪。这妇女撒谎，她没有丈夫，她已经结过五次婚了，对不对？而且在旧约里面，一个妇人如果没有婚姻与一个人同居，这是什么关系？这也是罪，对不对？我们现在，我们虽然现在我们的人比较开放，结婚之前同居，但是在圣经里面这是不允许的，这是罪的一种。所以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我们要首先要认罪，要知道我们有什么罪，我们的神的祝福才会临到我们。因为什么？罪让我们与神隔绝。其实我们看到经文下面一步就要说，要我们耶稣基督是说要用心灵和诚实的去敬拜神。这个妇人当耶稣基督指出她的罪之后，她开始狡辩，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当主耶稣基督指明这个妇女的罪了之后呢，他马上就狡辩，他把话题讲到敬拜的问题上面去，他把这个问题又抛给了耶稣基督。他说撒玛利亚人是在基利心山上敬拜，而犹太人是在耶路撒冷去敬拜。但是耶稣基督没有放弃他，继续的引导他，告诉他福音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要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他，不是在哪个地方。当时的状况，人们敬拜神是变成一种外表和形式，他们斤斤计较地点和敬物，而忽略了敬拜的实际意义。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将心灵与敬拜的地点相对，诚实与敬拜的祭物相对，指出人的灵才是真正的敬拜的地点，真诚乃是祭物的时间。我们知道经文里面说人是看外表，但是我们神是看内心，对不对？我们敬拜神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他，不是说做给别人看的。我们要思考，我们基督徒周日来教会来做礼拜，我们平时离开教会了之后，是不是就回归自我？来教会也只是一个短时的消遣，或者一个找安慰的地方、社交的地方呢？我这也指的是基督徒，还未信主的暂时还不会明白这一点，因为我当初信主来教会就是为了社交来的，对不对？因为只有通过我们这个了解、知道耶稣基督，才会给我们生命带来一些改变。因为信道是从听道，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不来教会，你不听讲道，或者是你不看圣经，你怎么知道基督的话是什么？你也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当别人跟你说的时候，你可能不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心，我们要接受，我们要来教会敬拜，我们是用心灵的敬拜我们的神，这样我们就能得到他。因为当受洗归于耶稣基督之后，我们那个圣灵就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出我们入他都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知罪并认罪，我们也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之后，我们就要信耶稣基督。我们看下面一个这个经文继续的这样说，这个妇人她还在狡辩，她就说什么：我知道弥赛亚 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们看看这个妇人，她最后还在规避她的罪，对不对？她还不想承认。她耶稣基督指明她的罪之后，她又讲了敬拜，讲了我们神给她解释完之后，她就说这些东西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会告诉我们。这样，她逐渐逐渐的想要逃避她所面对的状况，但是主耶稣说什么？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里主耶稣继续的引导他信耶稣基督，好叫到他得到这个生命的活水。当耶稣基督和他说完之后，并指出他所有的问题之后，这妇人发现这和他说话的人不一样了，他心里就开始转变了。他是不是开始信了呢？我们知道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他已经开始信了，只是说在经文还没有完全的告诉，没有明说出来。就是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当明白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活水之后，我们就要得到他，就像这样这个妇人一样。因为在四章十四节经文，主耶稣说什么？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人若喝他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种渴是你心里的那种渴，这个你里面的渴，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渴呢，是一般的这种生活的水是没有办法解决得到的。这就像一个耶稣基督的话语，他的生命的活水，像一个泉源进入到你的内心之后，要成为这种永流的泉源，就是一直不断的来滋润你。而我们在世上的快乐是有限度的，其实我们很多世上的东西是不能真正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那种干渴，但耶稣基督能给你这个干渴，让你不再干渴，他能让你这个干渴变成一种泉源，真的是一直永流，而且要到永生。弟兄姊妹和慕道友们，你们愿意得到这个生命的活水吗？路加福音十一章九到十节是这样告诉我了，这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种关系是相互的，对不对？神预备的所要给你们，我们就要要，就让别人给你礼物，你不要这个东西，你照样不得不到。这是为这些东西是什么样礼物你也不知道，你不得到，你也不打开，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所以当耶稣基督把这些东西向这个妇人解明之后，说明之后，他就要了。我们呢也是一样，当我们知道，当认识，当了解到之后，我们人也要得到他，要得到耶稣基督。我当初信主的时候和这个妇人有些特征非常的相似，而且还不如他。耶稣基督给他才讲了一会儿，解释他的问题，他就信了。而我是什么呢？截至信主多次，其实我真的是来过教会很多次，也真的是觉知过很多次，总是在自己给自己找借口，就是说等一等，等一等还不明白。其实从我接触教会到社区用了十一年的时间，真的是很长的时间。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比我强很多，可能很短的时间他就信主了。我这个十一年我也是非常的顽梗。其实我是真正接触教会是2000年开始接触教会的。我当时在美国接触我亲戚公司的一个员工，他是一个白人，于是他有个周日他带我去了他们教会。后来又在 Lewiston 的一个 Tubbs 遇到了一对韩国的夫妇，因为在那边很少亚洲人，很少中国人，他们见到我是一个亚洲人就跟我聊天。然后他周日呢又带我去了 Amherst 的一个韩国人的教会。 我当时来刚来美国，我的英文也不好，生活用语都有问题，何况在了教会去听这些福音是更加不明白。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人都非常的友好，非常的那个友善。我当时也就在思考，这些人怎么会那么友善，对我一个真的是不认识的人，在外面在 supermarket 碰到我就邀请我带领我去他们教会，而且去了之后还有午饭吃，就是感觉都很不可思议。这是我刚刚接触。后来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呢，有耶和华的见证人，我们大家也知道，他们讲中文，而是两个白人女士讲的中文，讲得非常好的中文。他就要求每周来我们宿舍跟我和我的室友讲中文圣经。当时也是因为抱着一个学英文的原因，他有时候我们有英文问他，就用中文给我们解释，就带领我们学中文的圣经。再后来也去过巴布罗的那个中国人教会，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明白这个福音，也很感谢神的保守，他对我一直不放弃。大概是从2007年开始，我就来我们的教会，是偶尔的来。但是我来教会动机是不纯的，就是为了社交。因为我一个人在这边，我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到周日呢就到处找人去玩，去打发时间，就是去钓鱼了，打网球了，打高尔夫啊，有时候还去酒吧。我就在周六周日，我就在美国和加拿大两边跑，消磨时光。但是呢，我一直也没有找到我心灵的那种平静和安稳。直到2008年结婚之后呢，我太太也移民来了加拿大，我也想让她接受我们的华人，所以呢，从那时候我就基本上每周带着我太太来我们教会了。也很感谢神，真的是爱我们。到2011年的时候，神就开始打开我们的心，我们自己的心可能也是打开的。这样呢，我们2011年5月在我们教会信主，就受洗了，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个时间是有点长，用了11年的时间。我鼓励弟兄姊妹，真的是不要用这么长时间去寻找，因为人生在世就剩了短短的几十年，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当我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呢，我的心里面那种变化和我的各方面是有变化的。我自己不用说，我太太是最清楚的是什么方面的改变。你们要想了解的话，可以去问我太太，我哪些地方改变了。这就是我得到耶稣基督之后对我生命的一个变化，和耶稣基督得到了我，我也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得到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一个福音的使者，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怎么样做的？就像经文所说的，这妇女就留下了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众人就出城往耶稣基督那里去。我们看看这个妇人的变化，他以前打水都是单独出来，他不愿意任何人接触，对不对？他现在呢，他留下他打水的水罐，他往城里去做什么？他主动在城里去介绍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他生命的一个翻转，他把传福音放到了首位，而他忘记了他打水的事情。当众人听见他的见证之后，就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是不是也要有这种心智和这种行动，把神国的事放在首位啊？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在世，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解决，我们有家庭的问题，生活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在家庭中，在生活中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这个妇人，我们可以把知道的，我们所知道的，所了解的耶稣基督给我们周围的人，给我们的同事，也让他们来寻找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刚刚之前我们讲过，耶稣基督这个寻找我们和我们寻找耶稣基督，这种是种双向的。有的人是自动主动去找，有的是耶稣基督找到之后把福音给你。但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打开，要接受，也要传。因为耶稣这个福音来说是在定，当我们没有人去传，可能大家就不明白或者不知道的时候，就要通过我们 知道的人去给他们说明白，让带领他们在一起。当活水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把这活水流出来的时候，当活水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活水的江河。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耶稣基督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节期的最后一日就是最大的日子，就如我们过节吃喝享受之后，我们要思考一个什么新的开始，对不对？我们圣诞节之后我们要想到新年了，新年之后我们要想到元月一号，或者说我们新的一年要干什么，我们要思考，对不对？我们当我们享受之后，我们就要思考我们这后面是什么，我们将来要面对是什么东西。我们要思考就是耶稣基督，要接受他，接受他所赐的圣灵。圣灵就是那活水，人内心常常有圣灵活水的滋润的时候，我们内心的生命就不再干渴，有神的同在，也就有平安喜乐。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那一天起呢，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活水的泉眼，我们要让腹中的活水流动起来。可能我们的人生在世要经历很多的波浪，要经历很多的波折，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个赐平安的神，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都不会害怕。我们要让这个活水流动起来，要成为我们活水的江河。我们感谢神，他对我们的不离不弃，他对我们的拣选。我们愿生命的活水带领我们，我们也愿意这个生命的活水流淌出去，让更多的人得到他。我们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就是那生命的活水，我们也知道你为了得着我们，你赐各样的帮助在我们，你也赐各样的，真的是你的仆人在我们的周围。阿爸父啊，我们谢谢你的爱，我们也谢谢你对我们的不离不弃，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拣选，我们也愿我们的心打开。当我们接受你，我们就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上地上的每一天的生活，也愿您使用我们成为您福音的使者，把您所赐的全源再带领更多的人。愿您带领我们，我们谢谢您，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